我们今天查经的题目是临盘石基督。我们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个摩西五经啊，看到有七个象征物，就是预表基督的。头一个就是羔羊，最早就是亚伯献的一只羔羊，后来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吃掉的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涂在门楣上。还有一个预表耶稣的东西，就是一个梯子，雅各梦见的梯子，脚在地上啊，顶在天上，通天的梯子。还有就是玛拿，这个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吃的粮食，耶稣说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是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吃他的血喝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就代表着我们呢把他讲的话吸收进去消化，这样子呢就等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了。因为耶稣的思想在他的话里面，他的感情他的意志都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有他的话就是有了他的肉和他的血。还有一个预表基督的，就是摩西所举的铜蛇。那么后来呢，在生命记我们看到上帝说他将来要派一个先知像摩西，所以摩西呢也是耶稣的一个预表。他在哪一方面预表基督呢？就是他将上帝的话传给百姓。现在呢我们要着重研究这个磐石，还有呢最后一个预表就是烈火。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这七个象征物：羔羊、梯子、玛拿、铜蛇、摩西、磐石和烈火。关于这个烈火，在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说，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这几个象征物里面呢，多半是代表上帝的慈爱，他就是为了救人呢，预备这个羔羊，预备一个梯子，预备玛拿，预备这个铜蛇啊，还有预备一个先知像摩西，把他的话传给我们，还有给我们这个临盘石。这个烈火呢就代表上帝严厉的一面。我们下面还要研究，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呢就要注意这个磐石，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题目。圣经里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说，犹太人的这个祖宗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零食就这个玛拿，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句话是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不是我武断的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是圣经有明文指明这个磐石呢是预表基督的。现在呢我们要请看呢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这个摩西就是率领他们出埃及，他们的首领。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注意，这是很简单一件事。这个故事的中心就是一个磐石。这个磐石呢，摩西啊，照上帝的吩咐，用他手里的一根杖击打这个磐石。那么圣经没有说这个磐石是裂开了，很可能啊，就是裂了一个口子，从里面呢就冒出水来。所以呢，圣经啊称这个磐石为什么？为灵磐石，属灵的磐石，因为它是预表基督。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故事，这个记录在民数记20章2到13节。民数记20章2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请注意啊，这个地方啊，和刚才读的那个地方啊，相距啊很远了，不在一个地方，而且时间上啊，相隔大概有40年之久。所以这是又一次啊缺水。第3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外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头一次上帝说你用你的杖啊击打磐石，这一次呢你吩咐磐石不要打，就一句话就行了。我们读下去啊。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个原文这个我呀，英文也是我们啊，我们是他和亚伦两兄弟。 这句话呢，我们注意啊，是摩西啊讲错了。上帝说你对磐石讲话，他反而对百姓讲话，他而且向他们耍态度发脾气，而且就责备他们，甚至骂他们，说你们这是叛徒啊。第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注意啊，刚才我们读的一节经文说，这个灵磐石啊是随着他们的，刚才那句话啊，这里不是说吗，所说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话指的是以色列人呢，从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地方啊，头一次摩西击打的那个磐石，离现在这个磐石呢有好几百里路，上千里路啊。而这个磐石呢，圣经说是随着他们走的，所以呢这第二次呢还是这个磐石，他们击打过了，所以上帝说第二次呢你就对这个磐石啊说一句话，吩咐他冒出水来，他就会冒出来。但是摩西亚伦在这里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刚才说了，上帝说你吩咐，意思你要讲话，对磐石讲话，结果呢他没有对磐石讲话，反而对百姓发脾气，管太多，责骂他们，你们这些叛徒啊！所以上帝立即责备他们，说你们不信我，说摩西啊，你不信我，我说你不需要打这个磐石，你就说一句话就行了，结果你不信我，你还要举这个杖打这个磐石。还你注意一点啊，上帝啊还很照顾摩西，他的可以说威信啊。如果他叫这个磐石不冒水出来，因为他没有照上帝的话吩咐磐石，他反而举杖打这个磐石，上帝可以不让磐石出水，你违背我的命令，我就不叫磐石出水。没有，上帝没有这样做，尽管摩西犯错误了，但是上帝为了照顾他所拣选这个领袖的威信，还是让这个磐石冒出水来。可是他责备摩西，而且刑罚他，说就为这件事你不能进这个迦南地。可能有的人在这里啊不大熟悉这个故事啊，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过去因为啊一直是很顽固，背叛上帝，所以呢有一次就在这一事情前啊40年，他们派12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就是上帝要他们进去占领的那个地方。结果他们回来，12个探子回来呢，10个探子啊就说那个地方很好，可是那里头的人呢很强，我们没有法子去占领那个地方。 我们敌不住他们，无法占领那个地方，没有信心。只有两个人，就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说我们靠上帝，因为上帝允许我们，他会给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去占领这个地方。结果呢，那个群众啊，听了那个十个人的那个坏的主意，他们都不愿意进去，他们就又闹情绪了。哎呀，说上帝怎么把我们带到这里，这么一个地方，叫我们没有法子去占领呢？他们就又怨言满天，就不肯呢去占领。所以呢，上帝说：“行，你们说你们要死在旷野，你们没有那个信心进去占领这个地方，那么你们就死在旷野吧。你们现在就让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你们这一辈都死光了。你们说你们的儿女要被敌人打死，我要叫你的儿女进去占领这个地方。”故此呢，从那个时候起，上帝叫他们退到旷野去，在那里漂流整整40年。唯独呢，有两个人，就那两个有信心的探子，上帝说他们这两个人我要让他们进去。你们说无法占领的地方，我要让这两个人去占领。那个时候对摩西亚伦呢，上帝没有什么结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摩西亚伦向群众发一次脾气，耍一次威风，说你要我们，他把这个荣耀归自己了。你看，我用这个杖打这个磐石，给你们喝水，这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意思。上帝说，就为这一点，你们两个人也不能进迦南地，这是个刑罚。关于这一段经过我们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里面呢有很深的一层意思我在这里这个怀爱伦写的，我觉得他写的很好。我现在就读几段我们一起分析这个问题在这一本书里头，这个怀爱伦就评论这一段经验摩西击打磐石的经验他说虽然呢有大量的水涌流出来，满足了全军的需要，但是在这里一件大错铸成了。摩西凭着血气说话，注意这一点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凭血气讲话。我们时刻要有耶稣在我们心中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无论在家里、在外边、在任何场合，都要代表耶稣基督。可是这里呢，他们错在凭血气说话，他的话是出于人的感情，不是因上帝所受的侮辱而动了易怒。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这是摩西的话。这话固然是对的，但就是真理也不可凭感情的冲动或急躁的脾性说出来你就是说一句真理你也不能出于血气。 从前上帝吩咐摩西谴责以色列人的背叛时，摩西所必须讲的话曾使他自己痛心，他不愿意讲啊，上帝叫他讲责备的话，他自己感到痛心，并使百姓难以忍受，但在他讲话时上帝是支持着他的。可是这一次即使他自己出面谴责他们，上帝没有叫他谴责，没叫他们啊这样子骂他们，是吧？所以呢，对百姓啊只能发生不良的影响，就使上帝的灵担忧了。他显然是缺少忍耐，没有自制，这样百姓就有怀疑的缘由了。他们要问摩西过去的行为究竟是否受了上帝的指示呢？故此他们也有原谅自己的理由了，因为摩西也和他们一样得罪了上帝。他们说他的行动本来就有可批评可非议的地方，如今他们有借口可以拒绝上帝借他仆人所给他们的一切责备了。这分析的啊是到家了，所以一句错话，你看这个影响啊是相当严重，特别是一个宗教领袖不能够凭血气行事。摩西这次也表现了不信靠上帝的心，他发问说：我们为你们使水流出来吗？好像是上帝不会履行他的诺言似的。耶和华对这弟兄二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当水源断绝的时候，他们自己对上帝实现他应许的信心，也因百姓的怨言和背叛而动摇起来。前一代的人已经因不信而被定罪死在旷野，就是这40年呢，这些人都死在旷野。现在他们的儿女又表现了这同样的精神，难道这些人也不得承受那个应许吗？摩西和亚伦已经精疲力尽，心灰意懒，所以没有设法遏制群众的情绪。如果他们自己能对上帝表现不疑的信心，或许能把这事向百姓说明，使之经得起这一次的试验。他们若能迅速而坚决地使用做首领的权柄，原可以平息百姓的怨言。他们的本分原是在求上帝为他们行事之前先尽量缓和当前的局势。如果加底寺的那一次怨言啊，加底寺是一个地名，如果在那个地方的那一次怨言呢迅速地予以制止，那么以后一连串的灾祸就可以避免了。由于摩西鲁莽的行为，他就冲淡了上帝所要教导的真理。那座基督表号的磐石已经被击打了一下，表明基督必须一次被献，耶稣就要钉一次十字架就够了。第二次 只需向禅师说话，正如我们现今呢，只需要奉耶稣的名祈求恩典一样。由于摩西又第二次击打磐石，那预表基督的美妙灵意就被破坏了。各位明白吧？啊，这个磐石啊，是预表基督。头一次打就是预表耶稣钉十字架，钉过十字架了，就不可以再钉了。他再打他两下，说明他叫基督钉三次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属灵的意义就破坏了。耶稣既然钉过一次十字架，我们以后只需要靠耶稣的恩典向天。再者，摩西和亚伦以前取那单单属于上帝的权柄，这次的事件既然需要上帝出来干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色列改善百姓对敬畏上帝的印象，并加强他们信靠上帝大能与良善的心。可惜摩西和亚伦怒气冲冲地大呼说：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可见他们是自居与上帝的地位，好像能力是在他们这个具有血肉之体的弱点和情欲的世人身上。摩西因百姓不断地埋怨和叛逆不胜厌烦，竟至忘记了他全能的帮助者。他既没有上帝的力量，就暴露了血肉之体的软弱，使他一生的历史染上了一个污。就他一个人可以登上西乃山，从上帝手里接过来那个十诫法版，不简单啊。可是现在就一时的软弱，给自己啊染上了这么一个污点。摩西原可以保持纯洁、坚定和无私的人格，直到工作的结束，可惜他终于被试探所胜了。当他理应尊崇并高举上帝的时候，他却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侮辱了上帝。百姓的恶行虽然那样惹了摩西和亚伦的气，但这一次上帝并没有对百姓宣布什么刑罚，一切的责备都落在这两位领袖身上。因为这两个身为上帝代表的人未能荣耀他，摩西亚伦曾以为自己是受了冤屈，并没有认清楚百姓的怨言不是向他们发的，而是向上帝发的。他们因耽误自己并联系自己，所以不知不觉地陷入罪中，以致未能帮助百姓看清自己在上帝面前所有的大罪。上帝立时向摩西亚伦宣布了严厉的刑罚。